我们老梁看电影呢，到现在为止啊，已经播出了快3个月了。那么在诸多的电影当中，今天我要第一次说出我强烈推荐这5个字，哪部电影呢？就是最近上映的好莱坞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部电影啊，如果你在网上看看，你会发现它几乎是一部零差评的电影，就是看过的人都叫好。我觉得这不完全是说是可能每个人呢，他有自己的一种爱好，他喜欢这样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我看了之后，我自己的感觉是4个字儿：高山仰止。什么概念？它不仅是一部制作精良的良心之作，而且这部动画电影，它用儿童的视角来反映美国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我们最通俗话说呢，这部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的水准，让我们看起来感觉确确实实是达到了一个高度。这么说吧，无论是好莱坞的《星球大战》，还是我们中国的《美人鱼》，都难以望其项背。有人说，老梁，你这么说是不是对这个电影有点吹捧了，评价太高了？你看过了之后，你就会明白，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电影往往都有两个必要的元素。第一个呢，是反映伟大的人性，深刻的人性；第二个呢，是涵盖了当时诸多的社会问题，是当时诸多社会问题一种深刻的反响。伟大的电影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其中一个，有的时候两个条件都要具备。而这部《疯狂动物城》在我看，毫无疑问就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它甚至可以提前预定明年奥斯卡奖的最佳动画片。有的观众朋友可能说，说老梁，你是不是做时事评论做多了，所以对这样的电影特别喜欢？其实我告诉大家，任何一部好的电影，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和社会评论有关的，这么一个节目。它里边反映出很多的东西，不仅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它同时也会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里边。我今天说这期老梁看电影，其实在一定程度是我以前节目《老梁观世界》的一个翻版。那么《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小孩子在里边看出了正义战胜邪恶，看出了里边诸多的天真童趣。那么成年人看，能从中感悟到很多对美国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是相当有深度和广度的。而且难得的是呢，他在一种轻松调侃的语境当中来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这个非常类似于好莱坞获奖的这个大片《阿甘正传》，也是用一种轻松调侃的口吻来反映美国诸多社会问题。说穿了，其实就是这么几个字，原来政治也可以用这么萌的形式来体现。那么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给大家解读一下《疯狂动物城》里边诸多政治隐喻里这种非常萌的表现是怎么样戳中我们的内心的。首先呢，我们得说这部电影啊，它的故事讲的非常有意思，我们看看它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其实我们刚才看了这个故事情节，你会发现呢，就是小镇青年朱迪，来到这个大都市动物城里边发展，最后做了警官呢，他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别人很多人歧视他，他要自己努力干出一番事儿来，最后呢和伙伴呢狐狸尼克两个人破了一个大案子，正义战胜了邪恶。最后呢，他得到了大家广泛的认可。其实这也是一个所谓的不起眼的小人物一步一步的获得认可的过程，在这一点你也可以说它是励志片，但这个实实在在是典型美国梦的反应。什么叫美国梦呢？很多朋友看过《阿甘正传》，阿甘呢，小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一条腿还有毛病，而且智力呢多少有一点障碍，可是他呢不抛弃不放弃，勇于坚持，什么事都很执着努力地做，最终呢也得到了很高的这种社会美誉度。这个就是美国梦，就说美国这个地方呢能够给你提供多种多样的机会，不论你的起点多高，不论你什么出身，只要你努力，奇迹都会发生，好运就会降临到你身上。那么美国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它需要世界各地的人才来到这片土地，共同来建设美利坚合众国，所以他提出这样的口号，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工作权了、生存权了等等等等，保护每个 从底层上来的人的合法利益，是这个国家能够快速走上上升通道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所以美国梦呢，它是美国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是美国国家的政治正确。美国梦和我们中国梦呢不同在哪儿呢？中国梦呢是强调国家梦想的实现，进而带动个人价值的提升，而美国梦呢是推崇个人梦想的实现，通过个人价值提升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哎，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那么这个片子里边反映的情况，在我看就是一种美国梦的最直观的价值反映，它和很多美国好莱坞的片子都很像。哎，不起眼的人物最后得到社会认可，而且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来说呢，等于是给美国做了一个广告。你看，我们看《泰坦尼克号》这片子里边，为什么杰克大老远从欧洲坐上泰坦尼克号往这个美国去呢？就是往往在很多国家混得不如意的人，觉得美国是一个遍地是黄金、充满着机会的乐园，所以他们很向往到那边去受美国梦的感召。所以这杰克呢，坐着发财的美梦呢，上了泰坦尼克号，最后把命送到了大西洋里。所以就说，首先我们看这个《疯狂动物城》里边这个朱迪励志的过程，其实就是美国梦的一种典型反应。所以这是我们说第一重社会隐喻、政治隐喻，就是这个美国梦。第二呢，我们再从这个两个主角身上会发现，在美国社会想实现美国梦没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歧视无处不在。你看这个主人公朱迪小兔子，他来到这个警察局报到上班，门口那个报警官就说，哦，你简直太可爱了。这时候朱迪就很不愿意，说说你可爱怎么不愿意呢？说可爱呢，我们兔子和兔子之间说可爱可以，你说我们可爱就有一种嘲笑我们娇小无力弱势，有这个感觉，这是不是一种歧视呢？有人说这兔子太敏感了，人家就说它可爱它就能解释出这么多。其实不是兔子敏感，这恰恰是美国社会歧视的一个缩影。你像美国黑人，我们知道面临着种族歧视已经有好多年，你看黑人和黑人互相开玩笑说你这可以这样说，但如果白人要这么说，这事儿就大了。在美国社会，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永远是社会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神经。你看几年前我们知道，美国有白人警察枪杀了黑人青年布朗，说这布朗呢到超市可能偷了一盒烟，结果警察执行公务的时候呢开了两枪把布朗给打死了，引发了美国社会很大的骚乱，很多城市黑人站出来游行啊示威。就是因为从马丁路德金，哎，他提出我有一个梦啊，要反对歧视，这样美国社会呢反对种族歧视形成一种传统，到现在为止呢歧视这两个字摸不得碰不得，这是显性的。可是隐性当中呢，美国黑人整体的素质包括在社会上对公德的这种表现力各方面来讲要弱于美国白人，所以呢面上来看种族歧视摸不得碰不得，但底下歧视暗流涌动几乎无处不在。所以这里边对这个兔子朱迪的一种歧视呢，它其实是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一个缩影。而且在种族歧视的范围之上呢，有诸多的歧视，比方说精英对屌丝的歧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你看在警察局里那个牛局长，哎，他就对弱小的兔子歧视，认为你不可能干成什么事儿。那么朱迪励志的起点就在于呢，别人歧视我，我要好好干。所以说这里边这种歧视啊，应该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你想想我们国家存不存在歧视呢？也存在。就我刚才说这精英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也同样存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吗？在媒体上每天高喊反对歧视，我们要这个对农民工好一些，提高农民工的地位等等等等，结果实际生活当中呢，比方说他身边有个农民工，他就会觉得是不是他很脏啊，离着远一点，家里头雇一个农村来的保姆，怀疑人家是不是道德有问题，是不是偷我家东西啊，恨不在家里装摄像头。这种歧视其实是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会有，只要人分三六九等的话就一定会有歧视出现。那么这是一种我刚才说的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再有一些呢歧视呢很特殊，比方说另一个主角这个狐狸尼克，尼克的歧视体现在哪儿呢？因为狐狸在动物界里头啊名声不好，哎，所以很多人呢不相信这个狐狸尼克，说你狡猾，啥事我信不着你，所以他也不可能找到被大家信任的这么一个有担当的这么工作，他只能是在这夹缝当中求生存，干点投机倒把的一些事儿， 倒卖倒卖的事儿。所以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另一种歧视。你看这个狐狸尼克，他身边很多动物完全就不相信的。这就好比什么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方说这一个店里有两个伙计，一个是个普通人，另外一个呢是从监狱里刚出来的，犯过这个盗窃罪。那么店里要都丢，一旦要是丢了东西的话，你可能本能的就怀疑，就这个，有前科这个，就他。其实呢，这是一种常识判断，他有时候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一个人，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个东西在人的心里会放大，它形成一种阴影。这种阴影是很正常的，是很难抹平的。那么在美国社会最容易体现出刚才我说这种歧视呢，是整个社会啊，对于在美国生活的中东人，以及这个从美国以外中东的国家过来这些人，包括很多呢是穆斯林，是有伊斯兰教信仰的人。你看在美国有一些影片里就体现出，当一个主角被追杀跑，他会突然间为了脱险指着身边一个中东人，就他是恐怖分子，这时候警察什么噼里啪啦把这个人摁倒了，其实这人啥事没有，很冤啊，我是好人，我爱美国怎么怎么的。其实这个道理反映什么呢？就是现在美国人他对911袭击之后呢这种恐怖分子的一种恐惧，同时也是对呢比较混乱的中东局面在心理负面影响的一种反应。也比较典型的这样的歧视，其实是应该有直接所指的，就是现在的美国大选之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个选举人物叫特朗普，他是个商人，这个商人呢可以说很能作秀啊，经常说一些惊人的言论，比方说为了防止墨西哥移民过来，要在这个美国墨西哥之间呢砌一堵墙，像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再有说他要上台就禁止一切穆斯林进入美国这个国境，其实这等于都是在我们听来天方夜谭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但是美国有很多民众支持，所以他在选举过程当中呢，支持他的人还不少。他这个反映了哪一种心情呢？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美国人现在对这个恐怖袭击心有余悸的心态；另外一个呢，也对大量的外来人口呢抢占美国工作机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有一些管理上的弊端，一种社会反应。你就比方说，有些已经获得了美国身份的墨西哥人，也不希望墨西哥的穷亲戚穿越国境来找他们，所以对于砌这堵墙，他们也愿意。所以这个人性啊永远是复杂的，面对这样的歧视，你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看尼克和朱迪这对小伙伴给出了精彩的回答，我们自己争气，我们要自强。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歧视社会问题呢，一方面歧视别人那一方他要摘掉有色眼镜，要心底阳光一些，要把自己呢变成一个爱心的播撒者，这是一方面。另外被歧视的一方不能怨天尤人，被歧视的一方往往呢一种是对方有色眼镜造成的，另外一种呢确实自身这个种群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你要想不被人家歧视呢，还要从自己做起，改变自己身上的这些弱点。所谓想这个这里边呢，尼克后来变成了一个很真诚帮助别人的狐狸，而朱迪呢由一个弱小的兔子呢变成一个勇敢的警官，这都是自我改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体现。我想这一点呢也给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呢提供了非常好的境界，就是疯狂动物城不仅有分析问题，他经过思考之后呢还会拿出一些充满正能量的解决方案。当然这里边我认为最有分量的一种影射隐喻或者说讽刺，是对美国社会啊一些权力人物的这种讽刺。你比方说动物城的这个市长是谁？狮子，一个食肉动物，很强势。那么和他搭班子的副市长居然是一个绵羊，看起来很弱小的绵羊，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这绵羊也自我解释，说我其实就是这个狮子市长的一个助理，被他呼来喝去的，但他为什么需要我呢？他是因为动物城里边绝大多数动物是食草动物，食肉动物没有食草动物多，所以一到选举的时候呢他需要食草动物的选票，就像美国大选不论你是什么人一人一票，那么毫无疑问跟强势的精英相比弱势群体更多，而弱势群体的票数将决定美国总统的最终的归属。所以这个狮子作为强势的市长他需要拉一个竞选伙伴，为什么拉绵羊呢？绵羊后边站着的是大多数弱势群体的票，我把你拉过来就等于给我投票了，所以他需要这样一种搭配。你看我们看美国大选的时候有时候就这样，往往总统选举呢和他的伙伴就这个副总统 一定会弥补他在选举过程当中某个缺憾。比方说这个州的选票我拿不下，那好，我的这个竞选班子里边支持我的人，或者说我的副总统就是和这个州关系密切的、支持率极高的人，哎，我和他搭这个竞选班子合作，往往就对我的选举票数是非常有利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比方说奥巴马，奥巴马上台之后呢，马上把以前的竞争对手希拉里任命为国务卿。事实上就是原来支持希拉里的人呢，相应也会跟随着希拉里呢支持奥巴马政府，这是一种政治上合作，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妥协。所以你看狮子拉绵羊作为班子的伙伴，这一幕就是美国政治生态的一种极强烈的隐喻，很有意思。那么这里头的故事的主线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背后陷害，哎，结果呢一些食肉动物疯了，露出疯狂的本性，开始要吃食草动物。那这样的话对整个动物城的食草动物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呢，这个狮子市长就食肉动物，如果食肉动物疯了，那么对于他作为市长的执政合法性会产生威胁。所以这个市长狮子采用什么方式呢？把疯了的动物抓起来，研究他们为什么疯，秘密封锁消息，绝对不能对外。可是呢，说不能对外不能对外，却被这个朱迪和尼克两个人用手机给录下来了，然后把这个给捅出去了。最后怎么样？狮子市长下台了。我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了解美国历史的朋友说，哎呀，这不就是说尼克松和水门事件吗？对了，就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因为不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背后搞一些小动作欺骗了公众，直接下台，这也是美国政治形态的一方面。可能有的朋友并不了解说尼克松和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呢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半道辞职的美国总统，其他也有干了半道不在了的，那往往是因为暗杀或者其他原因，直接引咎辞职的就尼克松一个。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事儿，就是尼克松呢在当了一任总统之后呢，他想连任，他是共和党，民主党的对手跟他竞争，他当时呢他手底下人呢就到民主党这个竞选班子工作的那个大厦叫水门大厦，到那儿干嘛？想偷点这个竞选情报。为什么叫水门大厦呢？是那个酒店的两边呢造了一个人工瀑布，哎，就跟两边门都是水，哎，所以叫水门大厦。结果这五个人呢到了那个水门大厦呢，半夜三更进人那里头呢想偷点竞选情报，往屋里头再顺道安窃听器。结果这过程手电筒一晃呢，有从这大厦下班的一人回头一看，怎么楼上有亮了，报警了。警察当时就把这五个人拿下了，一调查不是小偷，不是盗贼，有的都是前美国中情局的特工，回来干嘛呢？安窃听器来了，想窃取一点竞选的情报。结果这个事儿捅出来了，那毫无疑问千夫所指，谁能干这事儿？就你尼克松指使的。所以尼克松一开始想摆脱责任，后来没办法了，舆论越扩越大，只好引咎辞职。就美国人，就是你即使是总统，你无论你出于什么样所谓的高尚目的，你也不能侵犯别人的隐私权，你也不能采用窃听这种程序不正义的方式来获得你想要的结果。所以这是美国社会政治的一个基本要求，美国民众在这个方面是绝对不会答应总统胡作非为的。所以你看这里头狮子最后辞职下台被拿下，而且很滑稽的是呢，后来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镜头，狮子在电视上还做评论呢，干嘛呢？就美国很多总统啊退下来之后呢，哎，他把以前这些东西呢给到处给人讲，做演讲做评论，挣了好多钱。你像布什啊、克林顿呢，在这上都发了财了，比他当总统挣的还多。所以我想说到这儿，你可能想，我们看着都会觉得妙趣横生，你说美国人看了会怎么想？他能不为这片子着迷吗？而且更加深刻的，我倒觉得就是这个绵羊副市长，他采用这种手段，他自己知道呢，真要竞争，竞争不过狮子，他也想掌握权力，想当市长，想统治动物城。可是如果他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扳倒以狮子为代表的食肉动物，所以他采用了一种非常方式，让自己的属下变成绝命毒师，制作一种毒品，只要给这个食肉动物注射上，他马上就疯了。然后开始咬食草动物，这样食草动物整体感到恐慌，我们要把食肉动物撵出这个城或者消灭它们。为啥？食草动物人多势众。我觉得这个过程它的道理特别深刻，它反映了民主，虽然我们人人都欢迎民主，但是民主它不是完美的，它极容易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 就当多数人存在着一种偏见的时候，那么少数人在民主制度下就容易倒霉。民主有时候它是表现大多数人利益的，那么少数人的利益怎么办？尤其是当统治者要利用多数人的选票，他要倾向于保护多数人利益，那么少数人利益怎么办？是不是就倒霉了呢？所以他这个电影里边提出了一个对民主制度非常深刻的一个思考。我们以往的传统观念认为呢，好像大多数人永远是正确的啊，人民群众永远是正确的，其实不尽然。因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有时候甚至不如一个个体清醒。为什么呢？当一个清醒的个体他想融入到群体的时候，往往他自己不被认同的时候，他特别渴望一种认同感。所以当人进入群体的时候，倒容易丧失是非观，他要把自己的是非呢作为一种生意交换出去。我认同你们的价值观，我进入到你们群体寻找一种温暖感和存在感，他会觉得这很安全。所以往往有时候一个个体加入群体之后，反而丧失了智商，丧失了情商，丧失了是非标准，成为极容易跟随群体去作恶的这样一个个体。我们最近发生了很多球迷闹事的事件，你会发现某个球迷针对球员，他在场外单枪匹马做独行侠，我跟你球员单挑，我不服你，这事儿基本没有。无论是美国 NBA 还是中国这个体育界，没有这样的球迷。可是呢，当球迷形成个声势浩大群体的时候不一样了，反正法不责众，我人一多，原来我不敢干的事，不敢说的话，不敢骂的街，我全敢了。就是整个群体会提升人的这种非理性，他不见得有的时候群体表达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他有时候甚至是非理智的盲从的。所以有的时候群体容易成为被利用的对象，而他群体的力量又非常可怕。有很多过去的时代的独裁统治者，哎，一方面呢蔑视个体的渺小，另外一方面又崇拜由个体累加起来群体的这种庞大力量，所以会有人利用这群体做这样的事那样的事。我们看这个绵羊副市长就在利用食草动物庞大的群体，他通过自己背后的这种苟且手段阴谋诡计煽动整个群体站出来为他说话，扳倒食肉动物，他就会重新掌握这个权利。所以我说这个场面整个这个情节设计的非常精妙，让我们思考民主它是最不坏的东西，但是民主并不见得是最好的东西。就说我们选择民主不见得是最上佳的选择，但是你要放弃民主却有可能带来罪恶，这就是民主给我们社会提出来的悖论。那么怎么解决这问题？这里边也说了，尼克和这个朱迪两个人就象征着法治，他们通过自己的调查用法律的手段最后制止了绵羊副市长这种作恶的行为。也就是说民主如果要想正常前进的话，法治是基础保障。这个法治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当有人试图操控民主的时候，他做出一些坏事的时候，法治要及时制止他，给他急刹车，把他这种罪恶行为消灭或者控制在萌芽状态当中。第二个是当民主的程序正义也做到了，多数人就是这么盲从要侵犯少数人利益的时候，那好，法治要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不要让人权的底线从他们身上碾压过去。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特别佩服疯狂动物城在这方面的这种创意，这个想法非常之深刻，引人深思。就起码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做新闻评论呢，还是我看到的诸多社会现象，我觉得这种形式我在以往的电影里边好像很少得到这样的反馈，就他不仅提出问题，他也在思考怎么解决。当然这个片子里我说到的无处不在的这种政治隐喻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你比方说从这形象里边，大家看了可能最感到可乐的是车管所那个树懒形象，有人说他长得跟咱们的国民老公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差不多，是挺像，一笑呢都是慢镜头，说话慢吞吞的，反映了车管所工作效率极其低下。其实这个我们很多朋友也会有这体会，比方咱们排队交费办证等等过程当中都可能碰到啊这样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拖拖拉拉的办事极低的公务员，效率极低的公务员，美国社会同样这现象大量存在。它这一点呢也有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就是有的时候啊你这国家福利太好了，他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动力。我想如果他有生存压力，他有上进的动力的话，他不可能这么慢吞吞的，怎么办？ 就是福利好了之后呢，反正我干活不干活也无所谓，我也能活，我活得挺好，那我要干嘛呀？所以福利太好了，它是容易养懒人的。所以这一点，从这个北欧啊、英国呀、啊，包括美国一部分城市啊，它这个福利各方面很好，也催生了这种社会现象。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福利主义到底是好事是坏事呢？它同样也是一个双刃剑，这点发人深思。所以这是树懒，你看这么一个小小形象。背后的这种隐喻，它就非常非常的丰富。你再有我们看更可爱的那些吃冰棍的小仓鼠，哎，一排一排出来，极有规律的按统一整齐的步伐往前走，象征什么呢？美国社会一些白领阶层，他们朝九晚五的上班，包括华尔街那些搞金融的，每个人西装革履的。但是这些人呢，你看着好像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其实生活枯燥无趣。甚至每天吃着大量的垃圾食品，那个冰棍就是已经被转化二次加工的垃圾食品，哎，它象征着这些人。那么你看卖冰棍的那个狐狸尼克，这个行为是什么呢？从大象那里呢骗来了这种超级大冰棍，把超级大冰棍融化了之后，有可能再加点添加剂什么啥的，就变成了各个小冰棍，把小冰棍呢再卖给这些仓鼠，当然赚取中间的差价了。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理财产品的转化形式一种包装。美国次贷危机就是把房贷这种理财产品，哎，包装出来之后，结果把风险一层一层传递，最后那边资金链条断了，这边就形成了次贷危机。就这种拆分上市的金融手段呢，其实这里边狐狸尼克做这生意就是一种投机生意，它象征着美国这种金融发达的国家中间隐藏着很多这种理财上的隐患。所以你看，这又是很丰富的社会隐喻，包括这个朱迪执行公务过程当中抓那个黄鼠狼。那黄鼠狼象征是什么呢？大量怀揣着美国梦从外国进入到美国的一些小青年，他以为这里遍地都是黄金，到这儿来发现美国社会生存竞争同样很激烈，没那么好混，结果最后混来混去把他给抓进去了，这人潦倒了，只能干这个事儿。这个你看，咱们看中国合伙人里边那个自命不凡的邓超演那个孟小俊，以为到美国那我就马上就有用武之地了，可最后怎么样，碰了一鼻子灰，最后还得回国内。这个其实我们以前的影视作品里有深刻的反映，比方说这个北京人在纽约，不有那么句话吗？这个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你也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所以他告诉我们呢，美国梦，他也不是说到这个地方之后，什么事情你使劲努力，你就会有一定的发展，你就会获得社会地位，不见得。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它成熟之后呢，往往都会出现呢上升通道啊被有一些精英人士垄断的现象，你再想往上走呢，很多东西是固化的，你很难去突破。所以这一社会痼疾呢，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发展过程当中都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想疯狂动物城呢，我们很难用一集老梁看影的篇幅把它这里边非常精妙的一些政治隐喻都给大家解释出来。总而言之，我是希望呢，就是我们能够很深入地了解这个片子，不是说我们追捧这片子，而是这个片子的思维应该给我们带来很多友谊的启迪。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应该在这方面怎么做？我是有一种冲动呢，就是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想第二遍、第三遍的还看，把里边的细节呢，我一一的体会一下。我想作为我们非常数量庞大的电影工作者呢，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人家是怎么样做出这种电影的。固然，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它是移民国家。它同时有很强的包容性，它会在思维方式各方面来说给电影提供创作一个非常好的源泉。那同样，中国呢眼下处在这个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同时呢种种社会问题呢也非常复杂。那么配得上这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我们应该诞生一部至少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小说，无论是电视剧，无论还是电影，尤其是电影。现在中国电影这么发达，为什么就没有一部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这样很精妙的艺术水准的能称得上上乘之作的电影呢？我倒觉得这个呢应该是所有电影工作者啊好好反思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也在呼唤我们的疯狂动物城，你在哪里？